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每周辅导教室，上课了。
进入第七单元呢，我们讲的这个题目呢是友谊，跟友谊有关系的。友谊的定义，友谊上一次呢我们在这里也讲的友谊的特征。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还记不记得我在这里讲过，友谊呢也分很多不同种的程度上面的友谊，有普通朋友的友谊，还有亲密朋友的友谊，再就是生死之交的友谊。那我相信这样的一个特征呢会帮助我们会分析平时在生活里面我们跟朋友之间的关系到底是停留在哪一个阶段。在我们继续的进入这个课程之前呢，我还是要把八月份的讨论题目的这四个题目在这里要报告给听众朋友，希望听众朋友你手头上有笔跟纸，把这个四个题目呢把它记下来。八月份我们要讨论的四个题目，第一题呢就是什么是友谊，真正的友谊有什么特质？什么是友谊？真正的友谊有什么特质？第二题，请分享友谊在你生命当中的重要性。请分享友谊在你生命当中的重要性。第三题，有什么原因导致人不能够建立良好的友谊呢？有什么原因导致人不能够建立良好的友谊呢？第四题，如何建立良好的友谊？如何建立良好的友谊？刚才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友谊分不同程度，有普通的朋友，普通的朋友呢，就是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呢，建立一些交往联系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呢，却不是很亲密，交往呢，也不是很深入，因为普通的朋友只是偶尔的相聚接触，彼此呢，也没有任何相互付出的一些责任，只是维持好来好往表面性的交往。第二种亲密程度的友谊呢，那就是亲密的朋友了。那这种关系呢，是需要大家忠诚的相对，经常的联系，并且呢，愿意为对方承担有限的责任。这种朋友呢，可以交心，那大家能够彼此的来分享跟分担。第三方面的友谊呢，我们说这个友谊是最高层次的，就是生死之交的友谊。这种友谊的关系是愿意为对方的好处多一点的接纳跟包容，也愿意为朋友付出爱心，并且在有需要的时候呢，愿意为朋友做出牺牲跟舍己吧。那这种友谊没有跟对方做比较，也不会跟对方有任何利益上面的计算吧。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还记不记得上一堂课我讲到一个故事，就是讲了有一幅图画，这幅画呢就是祷告的手，这个祷告的手背后的故事。故事里面的主角杜雷尔跟金斯丹呢，他们的友谊呢超越了亲密朋友的程度，而他们的友谊呢是属于生死与共的友谊。这三种友谊的关系，三种层次的友谊，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拥有哪一种友谊？我相信每一个人不单单想拥有普通的朋友，更想得到亲密朋友或者是生死之交的朋友。只是我们要知道，深层关系的友谊是不容易建立得到的，是必须要付出真诚跟爱心，并且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提到友谊，我们需要留意，就是建立深层的友谊是需要付上长时间，但是呢友谊的破坏呢，却可以在很短一刻之间就发生。这个呢，我们要特别的留意了。今天我就想跟大家一块在这里谈谈有关建立友谊失败的原因。 究竟友谊在怎样的情况之下会受到影响跟破坏呢？其实很多的听众朋友会想，哎呀，我也是不断的为朋友付出，但是我就是没有办法跟朋友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或者是生死之交的这样的友谊。友谊失败的原因到底发生在哪里呢？我们今天就要花多一点的时间来看一看。失败的友谊它有原因的，大致上有两方面。第一呢，就是自私。我们在前两堂课已经讲过，人是群体性的动物，是需要跟人来往，需要有人理解，需要有人互相的同情，互相的帮助。这些相互性的关系呢，这些相互性的需要很清楚地说明了人不是单独的存在，人不能够孤孤单单的自己生活，必须要建立相互性与人一起的关系。但是在相互关系的建立的时候，人呢很容易会出现以自我为中心的情况，于是呢很多关乎自己的个人的问题跟性格呢，都大大的影响友谊的建立。当一个人太看重自己，太在乎自己的时候，就很难建立跟人相互性的互动关系。因为自我高于别人之上，就很难看到别人的需要，也不会觉得别人也是很重要。那下面呢，我会尝试的去分享自我的一个人，他有哪一些特性，而这些特性又是怎么样影响友谊的建立，而这些特性也是友谊失败的原因。第一，就是自卑。自卑是对自我形象有着很低的一个评价，意思就是说连自己都看不起自己。这种心理的表现是因为对自己缺乏一种正确的认识。有这种性格的人呢，在交往方面呢会缺乏自信，做事情方面呢缺乏勇气跟胆量，什么都怕，也会出现随声附和，没有自己主见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在遇到有错误的事情呢，就以为是自己不好，这样自卑的人会缺乏跟人交往的勇气跟信心。为什么人会看不起自己呢？主要是对自我认识不足够。人总是喜欢以别人为镜子，以别人来认识自己，也就是以别人给自己的评价来作为衡量自己的评价。当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很低的时候，特别是一些很有权威的人给自己一些很低的评价的话，这个呢就影响着对自己的一些认识，而产生自卑的心理。自卑的人也常常会说，我是拙口笨舌，又不懂得情趣，谁愿意跟我在一起呢？事实上，讲这样话的人呢，不一定是不能够跟人交往的人，只是因为他们曾经听到别人这样评价自己，是一个没有情趣、很闷的人，又不善于跟人交谈，所以别人给的评价呢，就形成了他们不愿意跟人交往的一些障碍，也觉得自己不适合跟人来往。第二，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这样的人只会关心自己的需要跟想法，自我为中心的人很难想到别人的需要跟他的情况，因为他们的眼光跟焦点只放在自己的身上。有学者告诉我们说，自我中心是幼儿期跟儿童时期的人格的特性。在人类初期的生存的发展，童年期的自我中心是很自然的，也是必要的。因为一个无助的婴孩呢，完全依赖母亲的爱护跟抚养。在婴儿的世界里面，只有母亲跟自己，而婴儿自己就是这个小小世界的中心。因为婴儿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母亲的心。当婴儿慢慢长大，进入童年、青年，以至于成年的阶段，成长过程带来自身全面的发展，加上在社会层面的不同的接触， 婴儿的自我中心因着成长而不断的发展，发展成熟，自我中心的人格就会渐渐的减退或者是消失。但是有一些人，他的成长过程发展没有达到成熟的阶段，自我中心的人格特性呢，就伴随着他成长。自我中心的朋友只会想到自己的需要，他们常常会说，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所以呢，朋友就是用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因着有这样的观念，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就想利用朋友，而不是想建立友谊的关系。第三，是自我意识太强。有这种性格的人呢，会出现害羞或者是扭曲的性格，对别人的关注会感到不自然，他们也是属于比较敏感性。由此看来，自我意识太强的人可以说是不太喜欢交朋友，因为他们觉得友谊会给他们带来一些约束。他们常常会说，我喜欢一个人待在家里面，这样我才会觉得自由，我不喜欢别人关注我。第四，就是自欺欺人。自欺欺人的人，这是指到在事情跟感情上面的不诚实，意思就是说实际发生的事情，但人却有与事实相反的一些感情表达跟反应。自欺欺人不单单是欺骗自己，也在欺骗别人。有一些人在做错事以后呢，为了遮掩过错，或者是不想承认过错，他们会这样说，我并没有做错什么事情啊，我这样做只是出于好心呢。从这些话当中，我们可以看见犯错的人是尝试把错误遮盖起来，也不觉得自己有错，反而呢，好像很有理由的为这些事情做解释。他们以为这样说话就可以把错误遮盖，只是事实上问题没有真正的处理好，问题还存在，甚至别人也看到他做的不对的地方。喜欢自欺欺人的人很难跟人建立友谊。第五，就是自辩。这个自我层面比较刚才我讲的自欺欺人更为严重，因为爱自辩的人无论如何，他们都会为自己做错的事情跟行为去找合理的解释跟理由。意思就是说，自己绝对不会有错误。有错误的话，那只是别人有错，自己是不会有错的。爱自辩的人很容易会这样说，我们现在的困难都是他造成的，跟我没关系。从他讲这句话来看，你就会发觉爱自辩的人只会推卸责任，把过错归咎在别人的身上，自己好像是没有犯错的可能。友谊是要相互付出跟分担的，但是自辩的人是不能够跟人分担责任，因此自辩的人很难与人交往，建立有一个相互的关系。第六，自怜，就是自己可怜自己吧。这样的人呢，自己个人悲伤的情感很重，什么事情都以看成为自己的不幸，可怜的遭遇。自己可怜自己的人，有的时候会伴随着自欺自辩一起出现。自恋的人会爱扮演受害者，认定自己是一个很不幸的人，就算是事实并不是这样，但是他们会有自欺的现象。由于总是爱逃避的缘故吧，自怜的人呢，会把自己认定的不幸不顺利归咎在别人、环境或者是命运，于是呢，他们很容易产生愤怒，并且将这个怒气呢发泄在别人的身上。自己可怜自己的人会说，我为什么总是这样的不幸呢？由于他们不去正式的面对他的问题， 只是用逃避不负责任的方法来处理事情，也引致于他们永远不会去做自我检讨，慢慢的就形成他们长久的不快乐，也越来越把自己放在自我悲伤跟怜悯的情绪的这样的处境当中。自己可怜自己的人呢，很难交上朋友，因为他们常常有一种人人都亏欠自己的感觉，朋友也只是他们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推卸责任的焦点所在。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是不要做一个自己可怜自己的人。第七方面就是自傲。自傲是一种完美主义的心态，自傲的人自己就是绝对的标准。自傲的人会说，我做什么事情都希望做得最好，我也希望朋友能够像我一样。从这样的讲话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自傲的人常常以自己为衡量别人的标准，别人要像自己一样。一个自傲的人有一种高于别人的气势。自傲与自卑都是属于病态心理的一种，无论自卑跟自傲都很影响与人相处的关系。自卑的人爱采取逃避推卸责任，而自傲呢，却是喜爱干扰，去干涉很多的事情。把这两种心态相比较的话，自傲更比自卑难以让人接受，因为自卑只是太否定自己，自己不敢去承担，但是自傲呢，却是太肯定自己了，以至于想支配别人，出现那种嚣张的情况。这样的人，听众朋友，我们想一想，有谁喜欢跟这样的人交朋友呢？这个就让我想起马太福音第23章12节，在这节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
并着肩迎接着挑战，贡献彼此泪和汗，从不伪装。不要害怕你走得缓慢，总有一天回到下一个幸福的车站。风雨路，我们携手共度，三色时牵绊不了进度，凭着各自坚持与领悟，感受互相扶持的幸福。漫长路，庆幸你我同步，三叶草陪伴着不缺步，不同理念和方式互补，铺造一条属于我们骄傲的道路。风雨路，我们携手共度，三色时牵绊不了进度，凭着各自坚持与领悟，感受互相扶持的幸福。漫长路，庆幸你我同步，三叶草陪伴着不缺步，不同理念和方式互补，造一条属于我们骄傲的道路。
前面我们已经看过了建立友谊失败的一些原因，我们说自私是最大的一个难处，在自私当中也分了几点，比如说自卑啊，或者是自我中心啊，自我意识太强，自欺欺人，自辩自怜，还有自傲。接下来第八点呢，就是自义了。自义是什么呢？跟自傲有比较类同的意思吧，只是在程度上稍微有点不同。自义称谓在自我绝对的层面上比自傲呢修炼一点。自义的人喜欢批评别人，但又不至于像自傲的人常常要求别人按着自己的标准来做事情。自义的人会说，我的朋友需要在很多方面来改变。自义的人呢，会不断的审视自身旁边的一些人，也会不断的以批评的眼光来看待别人。由此可以知道，自义的人也很难跟人建立良好的友谊。第九呢，就是为自己。为自己的人呢，很容易会控制或者是操纵别人。他们爱说，我这个朋友是一个老好人，他呢总是能够满足我的要求。听到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发觉为自己的人呢，朋友对他来说也是在于能够满足自己的要求。是的，曾经有人说，朋友是用来麻烦的，但是永远只要朋友来满足自己，却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也要满足朋友的需要，这也不是真正的友谊。听众朋友，我们不要只想利用别人对我们的友谊，我们想拥有真正的友谊的时候呢，你一定要付出。要知道，朋友的友谊真的是需要相互之间来建立，而不是只有单一方的付出跟关爱。为自己的人呢，也是很难有真诚的友谊。第十，就是过分注重自己的人吧，眼中只有自己，完全没有别人。这样的人呢，也是不能够好好建立友谊，因为这样的人绝对不肯花时间来增进跟建立友谊。他们会觉得花时间建立友谊是一种浪费，也是很无聊的事情。其实我们知道，友谊啊，真的是需要时间来建立跟验证的。有人呢，认为建立友谊呢，就好像是栽一棵树一样，因为友谊就好像是一棵树，树的英文名字呢，英文字母叫做 tree。这四个字母呢，可以带出真正友谊的元素。树的英文字母是 TREE，T 就是信任的意思，朋友要互相的信任。R 就是尊重，朋友应该相互的尊重。E 是交流，朋友需要互相的交流，包括意见跟感情。还有一个一呢，就是代表精神上面的支持，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朋友要站在需要者的身旁，就算是没能够实际的帮助解决问题，但朋友仍然可以在精神上去支援对方。讲到了自私的这十个重点，可以让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友谊在怎样的情况下不能够建立起来。听众朋友，在你的日常生活里面，不知道你听了这十点影响我们建立真正的友谊里面，你自己又犯了哪些问题呢？我们要懂得常常的自我检讨。一个懂得反思的人，自我检讨的人，他才能够成长。如果不懂得自我检讨的人，他会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不成熟的个性，那这些呢就会影响了我们跟人交往的关系。我们要记住，人不能够单独孤孤单单的生活，人是需要有朋友的建立，而真正的朋友能够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为我们提供适当的帮助跟关心。 在箴言书十七章十七节那里也说，朋友乃时常的亲爱，弟兄为患难而生。接下来呢，我想再讲一下第二个影响友谊建立的原因啦，那就是根本的一些错误的观念。我们对朋友有的时候呢会有一些错误的观念，比如说用友谊的关系来让自己得到益处，这种观念是从一个功利的角度来看待友谊。如果有朋友就可以证明我是有价值的，如果我有很多朋友的话，别人就会觉得哇，你真的是不错，你有这么多的朋友，因为有人愿意跟我来往，表示我有被别人接受跟欣赏的能力。另外呢，有了朋友让我可以得到感到归属吧，有朋友我就有依附跟靠来的这样的一个途径，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另外呢，就是在绝对不影响自己的情况之下建立友谊，那这也不能够建立真正的友谊。这种观念是绝对对充满自私的一种心态。朋友可以建立，但是要在绝对不影响自己生活或者是需要自己有什么改变的情况下才能够建立。听众朋友，你需要这样的朋友吗？我们需要的朋友是当你有需要的时候对方肯为你付出，我们需要的是这样的朋友。同样的，我们自己也要检讨，我的朋友需要我的时候我有没有肯付出。如果你说在绝对不影响自己的情况之下去建立友谊的话，我想我们大概不需要这样的朋友。所以这些都是一些错误的一些观念。如果我们人抱着这些错误的观念，只从自己的利益的角度来看待朋友的话，是很难把友谊建立起来。我们需要学习正确的观念来认识友谊。那什么是正确的观念呢？如果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的时候，我们说神他是唯一能够给予无条件爱的一个朋友，因为他的爱，所以他有一个更新我们的计划。有的时候他也通过我们的朋友来改变我，所以呢，我不能够只是想得到友谊才给别人带来友谊。我们不能够说我有了这个东西我才愿意付出，而是你想建立真正的友谊是你没有得到你就肯付出的话，这才是真正的友谊。我们能够给朋友带来真正的友谊，同时呢也给朋友带来喜乐跟价值，以至于我们能够去服侍去帮助别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们领受了神给我们无条件的那种爱的缘故，通过我们的帮助，通过我们的服侍来彰显神的爱。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到十二节，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听众朋友，听了今天的课程，盼望能够帮助你，帮助你更认识友谊的宝贵。在我们的人生当中，能够交上一些可以交心又能够彼此扶持守望的朋友是非常宝贵的。在今天的课程结束之前，我想跟听众朋友讲一个故事，让这个故事都能够激励我们。两年前，自强因为经营生意失败，一夜之间呢，失去了所有的金钱，还欠了一身的债务，被逼得他一定要离开家，要逃避。他有家回不了，他想来想去，他终于想起了一个住在远方的好朋友，乐天。乐天跟自强呢，从小呢是一起长大的，他们的关系非常好。还记得小的时候，有一次在海边玩耍的时候呢，乐天不小心掉到水里，差一点没命。 是自强找人来把乐天从水里救上来。自强今天落到这个地步，想到这位好朋友，他就想这个时刻我可以去找他。想到这位好朋友多年没有见，自强心里面就在那里琢磨，我一定要去找他，希望他可以帮助我。当自强坐火车到了乐天住的那个小城镇以后，下了火车，这个时候呢，自强开始有一些犹豫了。他犹豫什么呢？他犹豫想到，这么多年来我都没有见到乐天，不知道乐天是否还是像以前一样的那么好，那么对朋友忠诚。想到这里的时候，他就不敢直接的去找乐天，他就把口袋里面的钱数了一数，然后呢，他就在火车站附近呢找了一间很便宜的旅店住下，想在那里住几天就算了，不要去找这个好久好久没有见到的朋友。在他心灰意冷的时候，没想到乐天竟然找到了自强。当乐天见到自强充满了疲累一脸愁烦的时候，乐天非常生气地说，你来到这个地方竟然不来找我，还让我到处去找你，要不是你的母亲给我打了个电话，我还不知道你来到这一个城镇里。自强这个时候低下了头，看着地面，用很少的声音回答说，我是怕给你添麻烦，所以我没有去找你。你看现在的我，我又脏又穷，这样的我真的是，我怕你嫌弃我。乐天听完自强的话，就在自强的胸口前捶他了一拳，然后就说，你的脾气怎么还是这么倔强？朋友就是用来麻烦的，你不麻烦我，我才会生气呢。就在这一刻，自强听到乐天讲的这一番话，自强他有千言万语，他都讲不出话来了，他心里面充满了欢喜。当他认为全世界都好像抛弃自己的时候，却原来还有一个好朋友深深的记挂着自己。朋友没有因为自己落到这样的光景嫌弃自己，能够有乐天这样的朋友，自强非常的幸福。在这样的处境当中，自强收拾了行李，就跟乐天回家接受好朋友的帮助。自强因为有了一个好朋友的帮助跟鼓励的缘故，很快的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努力的来投入工作。过了一段时间，自强终于东山再起，还清了债务，重新的开始过着安定的新生活。这则故事再次的让我们去反思，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没有一个真正的好朋友。这个朋友不是平时你没事的时候他是你的好朋友，而是当你落在患难的时候，有人愿意帮助你，愿意去承担你的重担，愿意跟你一块儿去面对你的难处。听众朋友，如果你有这样的好朋友的话，也鼓励你写信来跟我们分享。如果你目前还没有生死之交或者是亲密的朋友的话，希望借助这几堂课的内容来帮助你，帮助你再次的思考，我们应该用一个怎样正确的态度来跟我们周围的人相处，让我们能够建立真正的友谊。